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汤牧师。
我们要一起来看两段圣经，先看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也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们再看一节，是约翰一书五章四节，我们一起读。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是需要从历史上的人物看见我们需要纠正的，我们需要改正的错误，也求你显示你的道路，让我们可以走在你的正路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和大家来想的题目是以利亚时代的信心啊。那么以利亚时代呢，有两种信心，一种是错误的，一种是正确的。我们要先看那个错误的信心，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二十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三十二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以我所有的都归你。下一页继续。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将你的金银儿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你看亚哈王呢，是以利亚时代的国王，他起初呢娶了耶洗别为妻，那耶洗别要敬拜巴利呢，他就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他又做偶像亚瑟拉啊。以利亚呢在加密山上行了神迹啊，打败巴利的祭司，拆毁了巴利的祭坛，证明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但是这一切没有改变亚哈王啊。亚哈王回家之后呢，马上告诉他的妻子耶洗别，耶洗别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决心要杀害以利亚，于是呢就展开了新的逼迫啊。以利亚是逃命去了，于是亚哈王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又可以我行我素，按照他平常的样子生活，要容让这个他的皇后耶洗别带着以色列人去敬拜巴利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便哈达就率领大军来攻打亚哈啊。有解经学者说啊，便哈达代表魔鬼啊。那么亚哈王他不愿意顺服神，魔鬼就在他身上有十足的控制权。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当年亚哈和以利亚这两个人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信心。我们先要看亚哈王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啊，然后我们再看以利亚又是怎么样的信心啊。亚哈王是代表世人错误的信心，就是顺服这个世界之王的信心啊。以利亚呢代表正确的信心，就是顺服神的信心。其实直到今天呢，我们还天天看见亚哈王和以利亚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那首先我们看亚哈王他顺服世界之王的信心之路啊。那世界之王就是这个便哈达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啊。你看是不是今天世界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呢？不但是你要归世界啊，你的儿女你的妻子通通要归世界。我想起有一个人叫约翰纽顿，他是奇异恩典这首歌的作者，奇异恩典这首歌直到现在还是最流行的一首歌啊。 从11岁开始，他就按照他父亲要他走的道路，跟着他的爸爸上船，按照当时人的习惯呢，就是子承父业，就成为一个海员。可是他自己就选择去当海军啊，可是受不了苦，就逃亡，要被抓回来，剥夺了军人的身份呢，将他交给一奴隶船的主人，成了一个奴隶。后来呢，他爸父亲的朋友知道这回事了，就把他救出来，又让他做了船长啊。他是专门做运送奴隶的工作啊。有一次他遇到风暴，几乎丧命，他在风暴中向神祷告，就悔改归向神，后来就做了牧师啊。那约翰牛顿他在没有认识主之前呢，是跟随他父亲所设计的道路，没有什么选择，这个世界要他做什么呢，他就跟着去做。在《奇异恩典》这首歌中，他形容自己是瞎了眼啊。那当年他的生活其实就是今天许多人的情形，我们从小呢都是跟着父母亲的指导，那要我们出人头地呢，拼命念书，就把我们的年轻岁月送上，一心一意的按人的理想追求赚钱的工作啊。那世界呢对我们的要求啊，就是你的经营都要归我啊，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啊。我们不但是自己这么做呢，我们也要自己的孩子一样做啊。我们把小孩子从小就像填鸭似的啊，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他啊。我们就觉得假如一个人不这么做呢，他就很傻啊。于是呢，大家就成了世界的奴隶啊。我们把最好的都献上了，可是最后结果是什么呢？这个便哈达的话说，但明日约在这时候啊，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啊。所以魔鬼呢，他对我们是无所不用其极啊，要搜刮一空，要吸干我们的一切。事实上我们也是这么样子的啊，我们是可以说一生都摆上了啊。那不管是你在公司啊，在家里，你都是把自己一生摆上了。那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的话啊，但是我们赚来的东西啊，世界没有真的给我们享受的机会啊，却常常在我们积攒了多大笔的金钱之后，收藏了很多喜好的东西之后，就我们把我们一切都拿走啊，包括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理想啊。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呢，在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台湾呢是股市上涨的非常让人羡慕啊，几乎每一个人呢都去买股票啊。1986年呢，台湾股市崩盘，许多人呢以为自己赚了几千万，几个星期里面就只剩下几千块钱啊。其实啊，股票在上涨的时候啊，没有多少人真的把那个钱呢拿到手去花掉的啊，都是赚在账面上的啊。就是这账单寄给你的时候一看很开心，又赚了多少钱，到亏本的时候呢全部都没有了，那倒是真的把你原来存进去的钱通通收掉，通通亏掉。这就是世界啊，你把你的一生的心血都摆上觉得赚到了，其实世界给你的是虚空的啊。当世界的王要收回的时候呢，他拿走的东西是真实的。我记得我在1998年7月6日在香港啊，那个香港机场开幕，结果损失了上百亿啊！香港机场怎么会损失这么多钱呢？后来专家分析，最大原因就是在开幕的日子定早了啊。若开幕日子定在8月中旬的话呢，就万事都预备好了。那么为什么会定一个7月6号呢？原来7月6号是黄历的开张大吉的日子。那么当时香港的这个董建华特首非常相信风水择日啊，黄历上说啊，7月6号开张大吉啊，大吉大利。但是香港机场开张没有大吉大利，反而劳民伤财，损失了上百亿啊。其实不管是相信世界之王按照他指示去做，不论你是用算命呢、啊、是用星象啊，是看风水啊，啊，那一定是会付代价的，并且都是付高昂的代价啊。世界的王不但是欺骗我们呢，并且呢，世界的王每次欺骗你的时候，都带着32个王、十几万军队 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他讨价还价啊，那你没有路可以走嘛啊，所以呢到了时候呢你就感觉到是走投无路，毫无办法，非要按着他的话去做不可。你说那些准备去考高考的人，你觉得你有选择吗？你非考不可，你已经努力那么十来年了嘛啊。宾哈达的话就是世界之王对我们的话，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的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其实这种情形呢，我这个人大概是60多岁啊，在我有记忆的时间，过去50年里面呢，60年里面呢，已经在我们中间发生很多次了，只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想啊。过去60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啊，1940几年的时候全球萧条啊，中国也不例外。我就爸妈妈说，我爸爸说他那个时候这个金圆券拿到广州菜市场去买菜啊，是怎么样呢？是这个用金称的啊，那个钱的价值还没有青菜的价值高啊，一斤金圆券换一斤青菜啊。那么这是1940年代四几年啊，1950年代呢？50年的时候，中国政权改变了啊，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很清楚啊。1970几年呢，就能源危机啊，钱都落到阿拉伯人的口袋里去了啊。1986年这个年代我记得非常清楚，就美国、台湾的股市都崩盘啊。1990几年就发生金融危机跟金融风暴。很多人都损失了很多钱。2001年就很近了，是吧？都是每10年一次啊。911令股市停摆，很多人损失大笔钱啊。2008年有房贷危机啊。我不知道你过去的人生观是什么啊？你看中什么呢？啊，金钱呢？事业啊？儿女成就啊？凡是你认定这个世界之王的人呢、啊？让他做主，你的损失就一定非常惨重。我自己家里就经历非常惨重的损失啊。在50年的时候呢，那我爸爸呢就丢掉了一切，带着1块金条去了台湾，买了一块地，盖了一个房子，然后把我家3兄妹都送出国念书啊。到1985年我回台湾呢，我父亲告诉我，建筑商找他要把他的小房子拆掉，改建成5层的公寓双病室。我父亲什么都可以不做，什么都不做，就白拿2层楼4个单位啊的公寓。我父亲那个时候还没信主啊，那我就告诉他那是神给他的恩典，因为我是长子，我奉献传道，没有多余的钱去供养他啊，所以神呢就从天上掉馅饼啊。这其实是他的话，他当时就问我说，哎，这个神，你是做了牧师啊，你做神的儿子啊，神养他的儿子，谁养神儿子的这个老子呢啊，难道从天上掉馅饼吗？他就问过这个话，结果真的是神从天上掉馅饼，给他几百万让他养老。那我父亲拿到这么多的钱呢，就拿去买股票，可是第二年台湾股市崩盘，几百亿就变成几百万，就变成几万啊，忽然之间钱都不见了。1986年，世界之王就吞掉了神给我父亲的恩典啊！你想想，在你的经验里面，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无论在哪里都是这样的。当人把自己的前途都送进去之后呢，宾哈达就来了啊！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你大概常常有，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慢慢就会有这个经验了，是吧？你继承了很多钱以后，有一天你到医院去的时候，医生说你要预备走了啊，这个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把你的家都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啊。所以有些人把希望放在金钱上，有些人把希望放在儿女身上，有人把希望放在工作身上，无论你的希望在哪里，你就有一天你就会失望。工作，你把你全心都投上你的公司，有一天你拿到了这个解聘的通知。这个亚哈他就是信错了对象，他不相信神3番4次的警告，他是相信世界之王。亚哈的错其实就是我们的错。 虽然有很多有智慧的学者早就看出啊，不能再向钱看了啊，向金钱看，但是就连基督徒都免不了走错路。于是我们就好像亚哈王对便哈达的话说一样，我主我王啊，可以依你的话，我把我和我所有的都归你啊。看起来我们是没有选择啊，是吧？那便哈达有32个王，有十几万大军，我们不这么做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不是没有出路啊，以色列王啊，以色列人呢，早就应该有正确的信心啊，他们早就应该依靠真神。20章第4节，便哈达神对便这个亚哈对便哈达的话说：“我主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以我所有的都归你。”这话应该是对神说的。我主我王是谁？应该是神呐、啊，神才配得这种荣耀。那么为什么他没这么做呢？其实他是看到了神的荣耀了啊，在加密山上，他早就听到以利亚向以色列人的挑战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啊，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圣经是说，众民一言不答。为什么他们不回答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觉得神不可靠，还是钱比较有把握一点啊。神不会在有需要的时候从天上掉馅饼帮助他们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他们就害怕亚哈的皇后耶洗别啊，会把他们杀了。啊，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怕老板，对不对？啊，你的老板也许是你公司的老板，也许是你家里的老板啊。那么其实啊，这两个原因今天还在我们心里。为什么不敢全心跟从神呢？我们也是怕神不可靠啊。另外一个原因是怕全心跟从神在世上有损失啊。亚哈王终于发现他不能再听世界之王的威胁了，于是他把他的臣仆都找来，把便哈达的威胁都告诉他。于是大家就同心合意决定要抵抗便哈达，结果圣经说他们就大大的击杀亚兰人啊，把便哈达打败了。第二年便哈达不甘心啊，又来和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还是把他们打败了。但是亚哈王在这个时候呢，就犯了个大错。圣经记载便哈达逃走，躲在一个屋子里，他的臣仆去为他求和，这是除掉他的好机会。你看看他怎么说的呢？亚哈王竟然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弟兄啊！”于是他就放走了便哈达。后来亚哈王就是被便哈达杀死的啊！这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一面会想跟从神，一面舍不得放弃世界。我们要眼目的情欲，要今生的骄傲。亚哈王的下场就是每一个对世界念念不忘的人最后的下场。基督徒应该记住。亚哈王的教训，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不可跟世界称兄道弟，应该斩草除根，不要在心里留下恋慕世界的根，要不然我们也会死在世界之王为我们设的陷阱中。世界之王是不可靠的，相信世界之王是要付生命的代价的，连永生都要赔上的。而相反的呢，神是可靠的，我们都亲身经验神的带领，要不然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就不会相信神。相信神要付代价的啊，但是相信神所付的代价呢，今生一定有收获，来世还有永生啊。以利亚时代的人对什么是信靠顺服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在亚哈王的带领下，他们是先选择了依靠巴利啊。那跟着亚哈王顺服世界的王，结果是得不偿失。而事实上他们又亲眼看见以利亚，清楚知道怎么样信靠神，用亲身的经验把它表现出来啊。那以利亚有什么信心的特征呢？他的信心呢是一个跳跃的信心，就是他敢跳下信心的悬崖，他敢提出信心的要求，他敢发出信心的挑战，他敢坚持信心的祷告，他敢面对信心的考验，他敢安排信心的接棒人。所以我们就一项一项的分析这些信心的特征，盼望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的信心。首先呢，他有这个跳下信心的悬崖的这种信心啊。第列王记上17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个以利亚怎么知道他不祷告就不降露不下雨呢？他是不是以前有经验呢？没有啊。假如他是有经验的话，就不是神迹了啊。他当然是没有经验的。以利亚每一次的神迹都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才叫神迹嘛啊。然后他怎么那么有把握呢？说不下雨就不下雨呢？这就是他敢做信心的跳跃啊。有一位德国的神学家说，信心的意思就是敢，就凭着信心跳出去啊。他用这个 leap of faith 来形容啊。当一个人面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就好像面对前面有个深渊，他要敢凭信心啊，这个跳下悬崖，跟随这个耶稣到底啊。如果你愿意跳下信心的悬崖，跟随耶稣，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宰，跟随他的引导，你就会发现神的手呢在下面拖着你啊。以利亚他按照神的旨意就发出祷告，说就说出我若不祷告就不降雨。他说出这种破釜沉舟的话啊，用这么大的信心呢，神就按着他的信心成全。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是不敢跳的啊。就好比有一个生物学家在悬崖上踩标本，他不小心就滑下去了，他顺手抓住一棵小树开始大声呼救，没有人救他，于是他就换了大声祷告，说主啊，如果你救我，我以后一定服侍你啊！反正我所收入的一定忠心把十分之一都奉献给教会，主啊，以后我每个星期都上教堂，我甚至参加祷告会参加祷告会啊，听讲道也不再打瞌睡。他打祷告的时候呢，有一个声音说，你真的要得救吗？他说当然了。那声音说，你要完全相信我。他说我一定完全相信你。那个声音又说，那个我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他说当然了，一定做。那个声音就说，你放手，保你平安无事。他听了半天，听了以后半响不吭声，最后就放开喉咙说，上面还有没有别人呢？他再听不到别的声音，最后他终于抓不住了，他手抓不住，他就滑下去了。他正要开口惨叫的时候，他的脚下面已经着地了。原来下面只有三尺，就是一个平台，然后有一个山洞就通到刚才他跌下来的地方。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光景啊！我们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主权，不敢交给主，我们怕交给主就失掉一切。其实你不把主权交给主呢，你就是把主权交给世界之王啊！你一定会跌得粉身碎骨，最后是两手空空而去的。为什么不用信心发出信心的力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呢？神不会亏待你。以利亚他不但有跳跃的信心，敢跳下信心的悬崖，他还敢这个提出信心的要求啊！圣经记载，犹大的全地的饥荒越来越严重，因为已经很久不下雨了啊！神要以利亚去投靠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啊！如果是你的话，你去不去啊？啊，投靠一个寡妇的供养，这是需要极大的信心的啊！以利亚他顺服神呢，他来到寡妇的家里，要求寡妇给他一点水，一点饼。你看，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17:12-14，我们一起来读啊。他说：“我指着永恒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却要先为我做一个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你有没有发现以利亚的要求好像太过分了啊？他怎么忍心说只要先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啊，然后再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啊？他是不是强人所难呢？啊，人家已经说了，他连油都没有，他的饼面跟油都不够了啊！现在呢，他要求他先做一个小饼拿来给他啊， 但是以利亚呢相信神，顺服神的命令，他就敢凭信心提出要求。很多侍奉主的人都不敢或者不忍心提出要求，很多时候呢是怕别人反感，怕人家因此就说我以后不去了啊，就体贴人的软弱啊，那或者是不忍心呢，有神的命令也不敢凭信心提出要求啊。我记得在7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牧师，他做越南难民的工作，这些难民非常辛苦啊，那他们是船民嘛啊，这个漂洋出来的，漂洋过海出来的啊，看到他那么辛苦，连看到他们那么辛苦，都是依靠美国的这个福利救济啊，那连温饱都不够，所以他不忍心讲奉献的道理啊。但是他后来想，奉献是蒙福之路，也是对神的信心的一种操练。于是呢，他就开始讲这种信心的道理。后来呢，这些人就脱离了贫穷，走上小康之路啊。奉献是得福气的方法，而不是牺牲。如果你不敢凭信心向基督徒提出要求，神的儿女得不到福气，神的国度也不能推展。有人说，今天教会成长最大的障碍，不是外在的拦阻，而是基督徒太随便啊，不敢对神的信心，不敢凭神的信心对基督徒有要求。在教会里面呢，顾虑这个人，顾虑那个人，顾虑这件事，顾虑那件事，就是不肯顾虑神的话啊。其实以利亚早就留下了最好的榜样啊。当年以利亚如果不敢向寡妇提出信心的要求，或者寡妇不敢按照以利亚的要求先做一个饼给你以利亚，结果是什么样呢？结果是什么呢？那当然是首先是寡妇饿死，寡妇和他的儿子吃完饼后没有油了，没有面了，油也没有了。首先是谁死呢？因为以利亚什么都没吃嘛，他先死了。他死了以后呢，寡妇就死了。寡妇死了以后呢，他儿子也死了。最后大家同归于尽啊。可是如果是他先把这个小饼交给以利亚呢，大家都活了啊。今天很多基督徒面对信心的饥荒，以至于走世界的道路，成为世界的奴隶，很简单，因为教会里不敢提出信心的要求啊。我们就顾虑这些人有这个有那个的顾虑挂借口啊，也不敢相信圣经的话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神是要我们先付出，魔鬼是要我们先得到啊。可是我们常常喜欢先听魔鬼的话啊，只想得不愿意给。其实神的命令都带着应许的，只要凭着神的命令行事呢，一定蒙福啊！以利亚他不但敢跳下信心的悬崖，他敢提出信心的挑战，敢提出信心的要求，并且他发出了信心的挑战啊！第十八章十九节，他说到他召集450个巴利的先知和400个侍奉亚瑟拉的先知，在加密山上向他们挑战，要看谁是大而可畏的独一真神。我们一起来看这个18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话。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呢，这些基督徒呢，一看见香港人呢，因为住公寓没有地方摆他们的神像，香港人一走到门口呢，就看见他门口插着放那个小香炉，插着三根香，他们就不敲门了啊，就退避三舍，什么话也不敢讲。那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呢，听到有人说向他传福音的那个人说我是党员，他就不敢向他再传福音，甚至有人说我是党委书记，就不要给他传了啊。但是我们要学习以利亚的信心，敢发出信心的挑战啊。有一个留学生呢，在台湾的时候呢，他的父母亲就把他送给一个偶像做儿子啊。他一直都是在家里面呢整理神坛拿香的人啊。他出国之前呢，就到庙里去求签，签上说呢他在路上会遇到贵人啊。他在飞机上呢，又坐在一个宣教士的旁边，这个宣教士一路都帮助他啊。下飞机的时候，把自己的圣经送给他，要他去教会。他下了飞机呢，我刚好在飞机场等他啊，那接他。 结果就一路照顾他啊，他不敢去教堂，因为他觉得他是这个这个哪一个偶像的儿子嘛啊。但是他说你可以到我家来带我查经，所以我就到他家去和他查经，差不多半年了，然后他就转到另外一个大学去念书了。没有多久呢，他就受洗了，相信了耶稣。他回来做见证，说其实他跟我查经的时候已经相信了，但是他心里害怕背叛他自己的神，所以一直不敢做决志啊。有一天晚上他做梦，梦到回到自己家里，看见神台上的偶像，就有神音，有声音对他说，那是假的，你奉耶稣的名对他说你是假的啊。他一连三次这个梦一连发生过三次啊，他一直不敢说。最后呢，他终于鼓起勇气，凭信心对那个偶像说了。他就发现那个偶像的脸扭成一团的，在他梦里消失了啊。后来他就信了耶稣，他奉献传道，后来去中国做宣教士，又去台湾，现在在台湾做福音戒毒的工作啊。我们要敢向偶像挑战，敢向罪恶挑战，敢向腐败挑战啊。今天美国最大的罪呢是色情的诱惑，年轻人就面对这个婚前性行为啊，这个婚外性行为、同居、同性恋、多胎这一类的挑战啊。如果别人把守童贞看成笑话的话时候，你别人都说没有关系啊，大家都这么做的，你敢不敢向他们发出信心的挑战，说不行，圣经教导我们遵守神的话啊，我们不要跟随潮流。以西亚呢，他有跳跃的信心，他敢跳下信心的悬崖，他敢提出信心的要求，敢发出信心的挑战，他还敢坚持信心的祷告啊。在以利亚和这个巴利亚瑟拉的先知在山上这个祷告比斗的时候呢，这个18:42-44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冕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拦阻。这就是他坚持信心的祷告。如果你祷告一次两次三次，我们中国话说事不过三，你说够了，可以了，算了，我不会再发生了啊。但是以利亚祷告了七次啊，这个七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完全数，是一个整数，有点像我们中文说十次啊，十几次啊。那么总之是形容以利亚祷告很多次，不知多少次，最后才看见一小片云，然后他就大胆地说会下大雨了啊。你有没有坚持祷告到底呢？很多人不肯参加祷告会，所以有一个牧师讲道，他说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但是会友呢还是不来参加祷告会，牧师去探访，邀请这个会友来参加祷告会，问他为什么不来。他说，牧师啊，按你说是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按我看呢，这个多祷告多有失望，少祷告少有失望，不祷告没有失望，所以我不去祷告会啊。一个真基督徒就不应该这么想了，那他会学习以利亚的榜样，坚持信心的祷告，忍耐到底，直到神的答案来到。他有信心神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以利亚在加冕山上大胜巴利和亚瑟拉的先知，使名也神的名得到高举。他原来以为这样就可以带来一个历史性的大复兴了，这个亚哈王就会离弃巴利，回转归向真神。耶洗别如果不悔改的话呢，亚哈王应该废掉皇后啊。那事实上怎么样呢？加冕山上的神迹之后呢，19:1-3，我们一起读。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明天约在这时候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你看以利亚，他有跳跃的信心，他敢跳下信心的悬崖，他敢发出提出信心的要求，敢发出信心的挑战，敢坚持信心的祷告。但是他怕一个不敬畏神、不在乎神迹的亚哈王，和一个看见神迹反而变本加厉要去逼迫神仆人的耶洗别。于是呢，他的信心就面对考验。耶洗别如果抓到他的话呢，他会像其他的先知一样人头落地，他看着自己的同工一个一个的倒在刀下，所以他知道这种逼迫是真的啊。耶洗别的话，这个说得出口就做得到，于是他就起来逃命了，因为他看不见成果，只看见恶势力在猖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你热心爱主、侍奉主，但是没有人赏赐你、鼓励你啊，反而有人批评你。你忠心祷告，但是教会没有复兴。你为某个人祷告，他也没什么改变啊！那你是觉得只有劳苦的侍奉主，其他人呢啊都不冷不热啊？你觉得连教会的牧师说不定都没有你那么热心，于是呢你就很灰心，你就想放弃啊！近代呢是很流行这种繁荣神学，意思是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啊！如果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的果效的话呢，甚至带来反效果，就不要做了。那以利亚就在这种思想的冲击下就去逃命了啊！他灰心失望到极点，感谢主将以利亚的信心考验记载下来啊！如果没有一个人没有失败，我们就永远看不见神慈爱的保守。我们还以为只要你有这个跳跃的信心，以后就一帆风顺了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其实现实环境里没有那么单纯，信心是要经过要付代价的。属神的人一定会经历考验，一定会有沮丧挫折的，而神的信实和慈爱也就在这个时候会显出来啊！有人怕面对考验呢，就妥协或者放弃啊。有一个很忠心侍奉神的牧师，他在侍奉最有果效的时候，忽然间他的师母过世了，他的心情非常低沉啊，因为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忠心侍奉主又有那么大的果效的时候，神用这么痛苦的事来回报他啊！他面对极大的信心考验。有一天呢，他出去散步，就看见有一个妈妈带着小女儿出门，忽然间呢，房间里面电话铃响了，妈妈就转身去接电话，大门呢被风一吹就关上了。小女儿转身发现妈妈不在，门又关了，就用小拳头捶着那个门拼命大哭。没有多久妈妈就出来了，她就抱住小女儿，就抹掉她的眼泪，不停地亲她，对她说，你怎么对妈妈这么没有信心呢？妈妈怎么舍得把你丢在门外呢？听到这句话呢，这个牧师忽然间体会到神的灵在感动他啊，他觉得神借着这个妈妈对他说话，他立刻明白为什么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从人看来呢，以利亚好像失败了啊，加密山上的神迹没有带来亚哈王的这个警醒啊，没有带来全国的复兴，没有减少一分耶洗别的逼迫，但是神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很多基督徒热心侍奉就觉得很失望，因为他是追求成果、追求成功。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3:17-19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园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留，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个是信心最高的境界，是基督徒应该学到的功课啊！只要你忠心侍奉神，你一定会面对信心的考验、信心的冲击，而神的慈爱在属神的人最软弱的时候会继续工作。没有成果并不代表失败，以利亚最灰心面对信心考验的时候， 神还是把他的使命交给他。那我们继续看以列王记上19:15-16一起读。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雪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这是以利亚信心最后的一个特征，他敢安排信心的接棒人，在最灰心的时候他还是坚持顺服神，侍奉神，为将来神国的发展预备一切。他没有因为没得到预期的成果就怀疑侍奉神的价值。以利亚的信心呢，是承先启后的信心。以利亚不只是信心的伟人，他是一个承先启后替造历史的人。从人看来呢，他是耶洗别的手下败将，一生都逃命，起初呢是逃亚哈王的逼迫，后来就逃避耶洗别的追杀，但是神要他去暗立哈雪，哈雪就接续便哈达做了亚兰王，要他暗立耶户，让耶户就做了亚哈的继承人，成了以色列王啊，他就成为改变历史的人。神告诉他说，你不要灰心，你没有失败，你的工作会继续下去，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无论人怎么失败呢，神的旨意继续往前，没有一点改变。或许你会说，我算什么呢？我不会行神迹，我连自己的工作都保不住，我连自己的儿女都管不好啊，我的妻子都不听我的话啊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就面对挫折失望，忘记了神在你身上曾经有过的带领，天天躲在家里自哀自怜，连鼓励别人跟随神也不敢，那也不更不敢安排接棒人了，那你就辜负了神的恩典。信心伟人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在灰心失望的时候坚持相信到底，相信神是永不成功的，这种坚持到底的信心呢，一定会成功。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已经成，我一讲你大概就已经知道是谁了。在美国历史上呢，有一个人啊，1831年做生意失败，1832年竞选州议员失败，1833年做生意又失败，1834年当选国会议员，1835年妻子过世，1836年精神崩溃，1838年痊愈以后竞选这个议会议长失败，1840年竞选总统选举人失败，1843年国会议员竞选失败，1846年当选国会议员，1848年再竞选国会议员失败，1855年竞选参议员失败，1856年竞选副总统提名失败，1858年竞选参议员再失败，1860年当选总统是险胜啊。就在他任内呢，他宣布解放黑奴，打赢南北战争。因为他拒绝认输，拒绝失望灰心，他就成了著名的林肯总统。如果你不知道他失败，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人是成功的人，以为他一帆风顺，但是事实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拒绝认输，坚持相信神到底，神就会使用你成就大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不是一个超人，他只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相信神，愿意顺服在神的手中，让神使用，甚至没有果效的时候他还是坚持到底。但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我们有跳跃的信心，我们敢跳下信心的悬崖，敢提出信心的要求，敢发出信心的挑战，敢坚持信心的祷告，敢面对信心的考验，可是不敢安排信心的接棒人，因为觉得自己的工作看不见果效，灰心到一个地步，觉得没有希望，觉得没有人可以扭转环境带来改变。可是以利亚呢，他收起居上的灰心居上，照神的指示，凭信心安排接棒人，以利亚就找到了以利沙。以利沙第一次看见以利亚的时候，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富农。为什么说他是富农呢？因为圣经说他在耕田，他前面有12对牛，有24头牛帮他耕田。谁知道这么一个农夫后来成为一个比以利亚更伟大的先知啊，他所做的神迹比以利亚多得多啊，他所成就的工作也比以利亚多得多。圣经说以利亚是第一个遭受 这个门招收门徒的先知，他只招了一个门徒伊丽莎。而列王记下第四章四十二节则提到伊丽莎至少收了100个先知门徒，他成了神学院的创始人，神永远不会失败，神的工作几千年来一棒接一棒也从来没中断。今天我们的世代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世代，我们的世代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任何的危机都可以被神使用来成为转机。我们要怎么样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呢？怎么样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呢？这个也我们一开始就读过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啊，这个话说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呢，但愿我们都像以利沙那样的说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以利亚那种跳跃的信心，敢跳下信心的悬崖，敢发出提出信心的要求，敢发出信心的挑战，敢坚持信心的祷告，敢面对信心的考验，敢安排信心的接棒人。今天呢，神也在寻找21世纪的以利亚。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曾经对门徒说过一句话，我们要一起来读这句话，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一起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以利亚无疑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一个先知啊，但是以耶稣所行的神迹比以利亚多得多，也大得多。现在耶稣说信他的人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所以你我都有机会为主成就大事。但是将来，但是如何来成就大事呢？就看我们有没有以利亚一样的信心，你愿不愿意像以利亚一样有这种跳跃的信心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以利亚的信心，愿意跟随他的榜样。我们知道会面临前面的考验挫折，我们也知道我们会有火炼的试验在我们前面，但是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得胜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走出信心的道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